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讲哥林多前书已经来到第六章。那么哥林多前书呢，不是很好讲。我们知道它里面有很多的提醒，很多的见解，很多的批评。像刚才我们所读到的使徒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信当中，他就说，他说我这样写给你们是怎么样让你们能够感觉到这个羞愧羞耻。哇，这个话实际上是蛮重的话。不过我们也感谢神，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能够有哥林多前书这一卷的书信，让我们看到当年哥林多教会许多的问题，成为我们的鉴戒。鉴这个字我们知道就是镜子的意思。当我们去对照醒察，把他们来当成一个镜子那我们呢就能够晓得我们自己的得失，晓得我们自己的亏缺的地方，能够引以为鉴，这样的话免得重蹈覆辙。那到了第六章，讲到哥林多教会的一个新的问题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他们许多的问题，我们不再重复。到了第六章又讲到他们一个新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弟兄与弟兄之间告状，有这个诉讼官司打到了世俗的法庭上面这个法律法庭法官法治，法治还有两个法治我们要等一下解释一下这两个法治的不同。那么这些的概念在一个现代的一个文明国家呢是非常的被推崇的。我们说现代社会是一个叫做法治社会那这个法治社会是倒数就是这个五个法里面倒数第二个，正数第四个治理的治是什么意思？ Rule of law Rule of law 就是以法律来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最后一个这个法治呢指的是法律制度legal system， 这两个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如果是来自这个中国大陆，那你就知道呢以前在大陆比较强调的是这个制度的制，法律制度，现在开始越来越多的强调是这个治理的治就是以法律来治理国家 the rule of law。 那这些概念呢都是很现代的概念，也是很被推崇的概念。好不好呢？是好的这绝对是好的比这个封建社会，比人治的社会，这是好的。可是我们也要晓得世俗的这个法律并不总是神圣的。德国第一任的首相叫做俾斯麦这个如果大家对历史感兴趣了解，可能知道这个俾斯麦这个人，他原来是普鲁士王国的这个首相，后来德国统一以后他成了德国第一任的首相，又被称作叫做铁血宰相。 那他呢建立了一个很强大的一个 现代德意志帝国的这样一个雏形。那么俾斯麦曾经有一句的这个名言我多年以前听过那么这个俾斯麦他讲什么呢？他是个，我先用英文说然后翻译成中文，就是 If you have respect for the law or the sausage, then you don't want to know the process of making of either. 那什么意思呢？他说如果要是你喜欢这个喜欢法律，或者喜欢吃这个香肠，你知道德国人比较喜欢吃这个猪肉香肠sausage 如果你要是喜欢法律或者喜欢香肠的话呢，你就不想知道这两样东西是怎么被造出来的那你知道做这个很多这个做这个食品这个食品工业呢加工过程当中呢不是很卫生不是很干净，所以他们有一句这个话叫做生产什么食品的自己不吃什么食品我们以前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呢这个暑假里面勤工俭学到我们当地的一个糕点厂糕点六厂，他呢去这个打工一个干了一个暑假回来我们呢也把他算成是社会实践了，所以呢那个还要请他在班级里面来讲一讲他就给我们讲这个特别的经历，我们其他人还都没有这种的经历。 然后他最后一句话我印象最深啊，他说呢，以后我再也不想吃糕点了啊。那细节我就不多去讲了啊。那么同样俾斯麦这句话，他说如果你要是你对法律有尊敬的话啊，你很喜欢法律的话，你就不要去研究到底这个法律是怎么造出来的。在今天这个现代社会当中，当然整个立法的过程啊，这个公民社会大家都比较了解，我们别的不说，在美国这个社会当中有一些的法律在制定当中，实际上你真正是了解也是让我们有的时候摇摇头的。比如说有时候他们制定的法案很厚很厚啊，你真正去问，有时记者去问啊，这个国会的议员你要去投票了，这个法案是通过还不通过，一问他，他根本就没有读，为什么他也读不过来，很多很多的内容。他们有时候还常常加这个自己的这个为自己的本选区啊加进一些 last minute， 加进一些的这个什么呢，一些啊这个要利益的啊这些法律规则，就是讨价还价，你要这个法律通过，你必须要给我的选民啊有什么样一种的利益，那这利益好处是什么呢，下次我就能够继续来当选啊。所以这个里面老实讲也有一些的可以算是一种不正之风在这个里面啊，这个我们呢也不去多说，大家如果看一看啊现代的这个法律社会，尤其是一些新闻报道常常会提到这一些方面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呢俾斯麦100多年以前他就有这个先见之明，就讲过这句话啊。弟兄姊妹我们请要注意哈，我们绝不是说我们今天去反对这个法律啊，对抗这个法治社会，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讲的是什么呢，一方面我们要尊重法律，我们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但是今天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有一些的法律的制定的过程，它后面的啊这样一种的这个推动的因素，甚至它奠基于的这些的意识形态，有一些可能是不对的啊。民主不一定总是好的，这个我们讲过这个话，对不对 啊民主当然比起独裁专制来要好啊，要好一些啊，往往都是要好的。但是民主大家不要忘记，民主把耶稣送上了十字架，在今天哪怕西方这个社会当中，民主啊把一些不敬虔的领导人送上了台，民主让同性恋结婚在美国合法化，让大麻合法化，在很多美国很多的州，甚至加拿大整个这个国家，民主让堕胎每年单单在美国这一个国家上百万的最无辜的人的生命，就是母腹当中的婴儿被杀害，都是以民主和法治的名义，不能不让人深思。若离了神的话语，离了神的圣洁，离了神的至高的权柄，即使人间再好的东西可能会变味，而且变得很糟很糟。除了这一方面，也给大家看一点轻松的，我们下面有一些的这个投影给大家看一看啊。在美国当今啊各个州一些不同的城市啊不同的这个地区，也有一些的法律让我们看来是蛮可笑的，而且直到现在这些法律还有效啊。这个呢当然大家也都看过很多的一些的新闻啊，一些报道啊，一些的不同的人的讲法啊都有啊，常常是去取笑美国这个因为200年的历史啊，很多一些的过时的法律或者不知道当时怎么去制定的这些的法律啊。我们说如果要仔细了解那个 process， 我们大概对法律的尊重可能也就更少一点啊。在这个美国加州有一个叫 Quitman 这个地方啊， Quitman 这个地方他们有一条法律，现在仍然还我不知道今天啊，在我在找到这个材料的时候，这材料在制作的时候还是这个法律是有效的。他说不允许啊这个鸡养鸡场的那个鸡啊穿越马路啊，所以呢这个法律管得也很宽啊，鸡能不能过马路他都要去管啊。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条啊，在也是加州叫 Gainesville 这个地方，叫什么呢，他说你在吃这个炸鸡，这也是跟鸡有关的，不过这次是管人不是管鸡了，你在吃炸鸡的时候只能够用手拿着吃，不能够用任何其他的方法吃，任何其他方法吃你就犯法了啊。也就是说像我们中国人如果用筷子那麻烦了啊，如果要是像这个西方人用刀叉吃炸鸡这也不行，你也犯法了，而是管得太宽了啊。我们再看一条，看这个法律啊， 这个在爱达荷州啊，他说什么呢？哎，这个法律我觉得可能他还是有一个好心在背后啊。他说一个男人啊，他订了婚了，他不能够给他未婚妻啊送这个糖果，怎么样呢？一次这个糖果的重量超过50磅就不行啊。可能他有一个好心呢，就说这个让你的这个未婚妻太胖了，那么这个到这个结婚婚礼的时候婚纱穿不进去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想法啊。啊，所以呢，他们有这样一些的这个法律啊，让我们有点哭笑不得啊。下面再一条的法律给大家看啊，在美国 Virginia 啊，这个叫 Winsboro 这个地方，他说什么呢？他说啊，如果要是一个妇女在这个地方一条街叫 Main Street 啊，就是主一般一个城市的 Main Street 就是他的这个downtown大街了，这条大街上面他呢不能够开车，除非他的丈夫走在车子前面还不算，要怎么样呢？手中挥舞着一个红旗，这个妇女才能够跟在丈夫的后面开车。那这个丈夫得跑，对不对？不然这个车开得太慢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法律要制定出来啊？不过让我们听着真是哭笑不得。下面一个，好，还有一些，啊，哎，这个呢，啊，我们伊斯曼的同学们看了可能会比较喜欢啊。他说在这个北卡罗来纳州有这么一条的法律，你唱歌的时候如果走调就违法了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啊，我们唱圣诗的时候应该我们都请两个警察来啊，在这边听着谁走调给他开个 ticket， 开个罚单啊。好，还好我们不在北卡罗来纳州啊。下面还有啊，这个比较轻松啊，看看这个很有意思。他说在肯塔基州啊，在 Fort Thomas 这个地方，这又是管刚才管鸡，这个时候管狗了啊。狗怎么样呢？狗不允许追逐人或者任何其他动物，狗一追逐就给狗开罚单啊。这是在肯塔基州这个地方啊 Fort Thomas 这个地方啊。好，下面再请大家来看啊，那什么呢？在南达科他州 South Dakota 啊，如果你在一个生产这个奶酪的工厂里面，在你睡着了就非法了。这也是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这个法律出来。下面一条，在阿拉斯加州啊，那么这个叫不好发呀，这可能是法文啊。这个地方呢，他说如果要是你养一只火 flamingo 啊，火烈鸟，养一只火烈鸟的话呢，那么你不能够把这火烈鸟带进理发店去。这个东西带着也是蛮麻烦的啊，为什么要定这么一条法律，也是让人搞不通啊。下面一个，那么啊，如果要是在公众场合你吹哨子，这个违法啊。这是在康州，康涅狄格州 Meriden 这个地方。下面还有一条啊，这条呢大概是我自己最喜欢的，这是在马萨诸塞州，而且是哪里呢？大名鼎鼎的 Cambridge， 大家知道 Cambridge 吗？啊，马萨诸塞州 Cambridge 的地方。大概啊，这是半开玩笑，大概是全美国最骄傲的地方了啊，他们那地方有最有名的学校啊，所以呢，我觉得这条法律还蛮有道理的，至少做牧师的很喜欢。说什么呢？说礼拜天，如果你在公园里面要踢足球的话，你要花$50申请一个许可证才可以踢。我猜定这条法律的时候，那个地方的人可能还比较敬虔啊，说是礼拜天都得去教堂去敬拜神，听道敬拜唱诗歌啊。所以呢，你到公园里随便去踢足球不行啊，要怎么样呢？还要花$50申请一个许可才可以踢啊，别的时候不管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概是所有这些法律当中我最喜欢的一条啊。好，我们讲了这些以后，我们就想到啊，今天实际上在这个世俗的社会当中，有些东西啊，有些事情看似好像本身是很神圣的，很有威严的，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不尽全然如此。这个大家我想能够明白，能够理解吧。包括我们纽约州在前不久来制定一些的法律，制定了这个法律以后，后来我看新闻的报道啊，尤其是我们纽约上周有一些地方的这个警长就直接讲说，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州议会啊，他们呢脑袋没有想清楚啊，就是这个意思了哈。那么呢， 这个订立这样一条法律，说在我们本地没有办法执行，我们也拒绝去 enforce 啊，去来执行这一条的这个法律。法律是好的，但是法律在世俗的环境当中，不一定每一次都带来好的结果。那么下面带来一个问题：基督徒之间可不可以诉诸公堂？基督徒之间可不可以诉诸公堂？请大家来思想。如果我们单单看使徒保罗这段的经文，不看他的上下文，不看他的背景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轻易地得出一个结论来。你看牧师给我们看法律这么多的问题啊，你看这个俾斯麦的话啊，这个直到今天还常常被引用，甚至常常被国会议员制定法律的人去引用那句话。那么好吧，我们就不需要去尊重法律和法治。那么基督徒，我们是属神的人，就永远不要告上法庭。这个又走了另外一个极端。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曾经也发生过的，在我们本地也发生过，甚至于在有一些的基督徒的家庭当中也发生过什么呢？家庭暴力啊，家庭暴力，夫妻两个人吵起来了，吵得很厉害，结果呢，丈夫比太太高一头，重50磅，动拳头了，啊，动拳头了。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个一些的婚姻辅导学啊，包括有一些的基督徒的婚姻辅导，他呢出一番好意，但是有时候一讲就失去了这个合乎中道。我们不断的强调合乎中道，他讲偏了什么呢？啊，基督徒夫妻之间啊不争吵，不论什么样的原因啊，永远不要去打911，永远不要去啊报警，永远不要告上法庭。这个本身有一定的道理啊。有的时候我们给这个刚从国内来的啊，比如说是同学啊，这个访问学者啊，这个一些的夫妻啊，新的移民，那么对美国法律呢不太了解，夫妻之间嘛，有时候常常会有口角啊。那么呢，这个往往是太太，但有的时候也有丈夫做的，我知道啊。怎么样呢？这个就拿起电话来就打911啊，就打911就威胁说我有家庭暴力。有的时候不见得真的是有家庭暴力，不见得真的是很严重，就是告一下，哎，结果不晓得，在美国是非常严重的，警察来了就铐走了，铐走直接就给关起来了啊，就在这个警察局就过夜了。哦，这样子一下就很严重了，不像中国啊，你叫警察来给你调解的，是不是？人家给你调解的，还求着你啊，在求着这一方，啊，你们看这个行不行啊？美国的警察不是这样子啊，一来了就很严肃啊，所以呢。有些的婚姻啊，尤其早年的时候啊，现在呢，这个来美国之前啊，这个华人对美国的状况都比较了解了。早年不太了解的时候，好多的婚姻我知道的，啊，就因为这样轻易打911，结果一方这个脸上挂不住，实在是太受伤害了啊，这个婚姻结果破裂了。另外一个打911一方也没有想到这么严重，自己也是后悔莫及。哎，所以这个讲法本身是有道理，可是问题是。有的时候个家庭暴力把一方都快打死了，你知道吗？哎，打得鼻青脸肿的啊！我这讲的是个极端的例子，是极端的例子，不见得总是这样子。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啊？我跟他说，果断地讲说立刻打911。有的是电话打到我家里面来，那我当然也立刻去处理。有一次，多年以前有一次咚咚咚，我家突然敲门，还是一个周末啊，礼拜六我家敲门，我一打开吓我一跳，什么呢？一位弟兄，他这个他们那个婚姻呢，是这是多年以前在我们这里，这个没有人认得他们了啊。那么呢，多年以前在这里，他们的婚姻呢是这个跨种族的婚姻，这个丈夫呢就很高很大，非常的强壮啊。那太太呢是从中国来的，比较瘦瘦小小的。一敲门的是谁呢？丈夫。然后呢，他进来以后很害怕，他说我闯祸了。我说怎么了？他说我把我太太打了。那我当然就很严肃，我说你怎么能够这样子？他说我太太已经打911，我立刻赶快就跑出来了。那在我家我就先把这个丈夫先把他批评了一顿，但这个丈夫还没有信主，我们在向他传福音。他太太呢后来是来到教会，是信主的啊，我们带他太太信主。那而且呢都是作为华人又中国人，那我当然呢，而且我们那个姐妹瘦瘦小小，那个丈夫又高又大的，那我们当然也是很这个 体贴这个妻子。后来我说那你跟我回去，那我带着他回到他们家。哇，这个丈夫那时候老老实实坐在那里，然后呢我就问这个妻子怎么回事，妻子说等警察来的时候，他说呢他也稍微冷静一点，他就跟警察说让警察走了，说没有事情。那当时那个太太已经被打的就是已经有伤了，在那个时候我非常严肃的我就对这个丈夫说，我说你知不知道你的太太被你打了，但是她还在保护你，如果要是警察去抓你的话，你不要说逃到牧师家，你逃到哪里都能把你抓回来，这件事情是非常严肃的。他一直在那点头点头。我说以后你绝对不许再跟你太太动粗，你看看她比你矮瘦小这么多，你再动粗只要有一次，我就告诉她，我说一定要让你上法庭，而且我去作证。他一直在那点头，一直在那点头。从那以后我们再邀请他来教会，他更愿意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说不是绝对不可以这个告上法庭，现在的这个法律制度还是有很多它的这个可取之处的有很多有必要的时候，比如说涉及到一些的刑事犯罪的问题涉及到很严肃一些的争讼甚至于包括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人有这个贪污的问题，如果有人有我们知道在美国也有这些一些的这个甚至传道人被告上法庭，或者是基督徒被告上法庭，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基督徒之间如果彼此做生意有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生意的纠纷，你告到教会里面来，教会也不一定能够帮你来解决，这个时候有可能要需要法庭来给一个判断。但是在哥林多教会那个年代，教会里面的圣徒保罗的这个上下文讲的是什么呢？不是这种涉及到刑事的案件这种严重的这个一个案子纠纷，是属于弟兄姊妹之间彼此出现了纷争可能一些小的关于财务的一些东西讲不大清楚这些的问题是属于什么呢？可告可不告。再有一个，如果要是你告到了世俗的法庭当中，他们是不是能够真正的按照真理的原则来给你处理？有一点我们基督徒当中我们常常讲的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讲到了婚姻当中的问题我说我们帮很多的这个婚姻夫妻做辅导，都是同样的原则，我们尽力的来帮助这个中国人老话叫清官难断家务事实际上做这个婚姻家庭的这个辅导呢是不容易的，有时候真的到底谁对谁错你不能够完全的讲得清楚，但是你又不能不去讲理这个我们前不久有讲过家是讲爱的地方，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则，但有时候你又要去讲一些的道理，你不能够完全的蛮不讲理所以呢这个地方是很难拿捏的。那么有的夫妻婚姻的这个纠纷夫妻之间争吵，我们帮他们做辅导，那么有成功的案例，我们感谢神，夫妻之间和好了，回到神的面前，彼此谦卑那么彼此认罪，婚姻得到重建。也有的时候很不幸的走到一个离婚的地步，我们说一到这个地步怎么办呢？教会就没有办法来介入。而且老实讲，如果你真是走到世俗的当中今天很多的这些法官还有包括什么的这些律师，有基督徒的，但是也有很多今天是不信主的。你找到律师，他首先想到他自己能够拿多少钱，你知道吧？他不会想到说让你这个婚姻尽量还是能够什么样得到挽救，不是的，那他赚不着钱了。哎呀，这个前两天还有一个人在不断的跟我这个发一些微信我在跟他们打电话，在谈这件事情，不是在我们教会里面不是在我们教会里面，但是呢，我看到他们的状况这个光景，我也真的真的是非常的难受。他说花在这个请律师上钱上也好几万了，他们自己也没有多少钱所以呢，他们很多事按照世俗原则，他不是真正是为你去着想，不是真正是从属灵的角度去着想那这些方面我们都要知道，在哥林多教会当时同样的情况。哥林多这个城市是怎么样呢？我们已经讲过，它是处在一个地峡，就是这个那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地理上是最狭窄的，所以从海一头到另外一头，它不要去绕过那个半岛，它就直接把船抬上来，然后通过这个地峡，然后再到另外一边，所以它就成为一个交通的一个要道 啊，因为当时希腊海运非常的发达，这样这个格林多这个城市发展起来，啊，但是这个发展起来以后呢，南来北往的这个做生意的人非常非常的多，那个地方很富足，那个地方一个这个神庙里面有上千个庙妓，我们当时讲过这个事情的，他们叫做女祭司，说的好听一点叫女祭司，实际上就是庙妓，啊，到这个庙里面跟这些来敬拜偶像的人来发生这些的不道德的关系，整个城市道德伦理被污染，深深的污染。那么那个城市里面呢，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包括那些世俗的法庭的法官，都跑不掉的，啊，所以当时那个城市是这样一个光景。那么使徒保罗说，这些人，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才有这样一句话啊，就是说为什么要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去审判啊？你们有事情要审判，在教会里面有弟兄们可以帮你们来判断，为什么要到外面去找那些被教会轻看的人？这句呢比较难解释，好像我们基督徒自高自大，轻看那些不信主的人，轻视不信主的人，歧视不信主的人。但是如果你要是真正看他那个上下文，他指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有人去解释，就解释的不要那样去解释了，认为这些被轻看的人什么，不是不信主的人，是教会里面一些地位比较低的人啊，被轻看的。这样一解释更麻烦了啊，教会里面还有一些人被轻看啊。实际上这个地方讲的呢，就是因着当时哥林多的那种世俗的文化，败坏的文化，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被分别为圣的，所以我们轻看他们那样的行为啊，不是不遵守世俗的法律和制度，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他们本身的行为是我们不喜悦的，看不上的，你最后告到他们去面前去了，你何苦来呢？啊，不要说当年，在如今，就是前几年啊，我们这个 VBC 啊，圣灵浸信会，就是我们教会的，应该说我们教会的牧堂，我们以前在这个 VBC 在那里聚会的时候，那，啊，但大家知道那个VBC 圣灵浸信会，他们教会很大，对我们很好。我也跟他们的一些弟兄姊妹，包括他们的牧者，我们大家都知道，都对我们非常好。他们有一个弟兄呢，啊，是这个退休的警察，在本地做警察做了一辈子，退休的。后来呢，我就跟他成为朋友，有时候常常就聊一聊。哎，他就给我讲了一件事情，我听了以后目瞪口呆。他说若干年以前，具体什么时候我忘记了，地点我也不记得了。但是件事情本身我印象很深，因为他是警察，所以他非常的了解。他说若干年以前，在我们本地有一些的法官、检察官，还有知名的律师或者警界的头面人物，他们在本地 Aranico 那边，具体哪里我忘记了啊，有那个一个房子，他们在那边里面搞什么呢？吸毒，这些不好的性行为，什么乱来，开那些的淫乱的这些的 party， 但是没有人能够管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 above the law， 超越法律，他们是去判别人的。我当时听了非常的震惊，我知道他没有骗我，所以这些的警察，这些信基督的警察，基督的警察都是在那摇头。所以不要以为在今天世俗社会当中，表面上看着好像好好的，但是背后可能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最关键是什么呢？实际上在每一个环境当中可能都有害群之马，我们不说所有法官都不好，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所有检察官都不敬虔，不是这个意思，也有很多的警察是信基督的，但是在每一个环境当中也都有害群之马，说公司里面也有，学校里面也有，医院里面也有，甚至教会里面也有，不错，但是这些人他们认为他们超越法律，他们自己去干，肆无忌惮，这是最大的问题，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晓得，我们教会信主的人要懂得是圣和俗的分别，世俗和圣洁一定要有分别。使徒保罗在这里最关键讲的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些事，我们人活在这样一个世俗的社会当中，我们不可能不跟周遭的环境去打交道。你说我每天要去吃个早餐，早餐必定是基督徒开的吗？不一定， 啊，你要到银行去存款，必须基督徒开银行吗？不一定，啊，对不对？啊，你这个要这个退休金存退休金，存的这个基金一定是基督徒办的？不一定。我们本身一定要跟这个世俗的世界去打交道，但是我们在打交道的时候，要明白我们的底线，要明白我们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圣和俗是有分别的。基督徒，即使是哥林多教会，有这么多问题的一个教会，使徒保罗称他们为圣徒，对吗？那什么叫圣徒？就是被从这个世界当中已经分别出来了。与圣相对的是什么呢？对，有人答对了，是俗。啊，与圣相对的不一定是脏。刚才我们举一些极端的例子，你说这个是肮脏的、污秽的、邪恶的、败坏的、黑暗的，啊，与圣相对的是俗。除了这些极端的例子之外，在一个世俗的社会当中，因着它没有被分别为圣，什么叫分别为圣？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这里有一把椅子，比如说在这里啊，有一把椅子啊。那么这把椅子，当然我们在教会是这个长椅了啊。这把椅子你摆在教会里面，分别为圣，给主来使用，用于敬拜神。那么这把椅子就被分别为圣，它就成圣了。这把椅子摆在影剧院里面啊，大家看电影，看好莱坞电影来用。不一定看的这个每一个电影都是那些的这个乌七八糟的，也不一定，但是没有被分别为圣之前归给神用，那叫做俗的，叫做俗的。简单的一瓶水，你从商场里买来，我喝一下，很纯净的水，非常纯净的水，我喝一下，这是什么呢？俗的水，拿到圣殿当中，做了一个洗濯之用，洗濯盆里面的水，分别为圣的水，那个叫做圣的水，都是同样的水，都是很干净的。我们基督徒被神分别，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了，现在全然的归给主，归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了。这个世界里面是好好坏坏夹杂的，你是分不清楚的。这个世界当中，它的每一条的道德伦理都不好吗？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坏吗？不一定。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伤天害理的，不一定。但是没有被分别，这点非常的重要。一个基督徒应该有一个超越的人生，你应该是被分别的。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讲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个决定，回到主的面前来思想主的心意是如何的。即使弟兄姊妹之间有一些的纷争啊，一些小的矛盾，是不是动不动就告到世俗的法庭上面去？世俗的法庭他会每一次都按照圣经的真理来帮你审断吗？哎，你说有的时候是的，有的时候那个法官是基督徒的。我以前多年以前我遇到过啊，你不要以为我做牧师，我讲这一篇，我其实上有的时候我常常还会去法院，不是那么多了。有时候要去帮人家作证，有时候有弟兄姊妹遇到一些法律的问题，我要去简单的帮忙去能够去介入处理一下，要去帮忙。那我有遇到过很好的基督徒的法官，当一对夫妻他们婚姻当中出问题的时候，这个法官判，我和弟兄姊妹有分享过，他要求他们不是立刻简单就给他们判离婚，要他们接受婚姻辅导，到哪儿接受婚姻辅导？去教会接受婚姻辅导，结果这对婚姻就被挽回了。我亲身经历的，我当然知道。但是并不是今天在美国这样一个，虽然说 in God we trust， 我们信靠神的这样一个国家，并不是每一个律师，并不是每一个法官都是敬虔敬畏神的。甚至于今天美国整个的社会是越来越远离神。多年以前在阿拉巴马有一位很有名的大法官叫做 Roy Moore， 前一段在竞选国会参议员的时候，有这个自由派故意抹黑他，实际上他就是一位非常敬虔的法官。我去过阿拉巴马几次，当地的弟兄姊妹对他赞不绝口，他是要把十诫摆到法庭的这个中央，摆到这个法院的这个 courthouse 啊的这个广场上面，让大家知道十诫是我们一切法律的根基，敬畏神是根本。 但是今天这样敬虔的法官越来越少了，按照圣经的真理去断案的，按照属灵原则去断案的也越来越少了。今天实际上很多时候好像这个法官是不偏不倚的，在美国最高法院门口那个最有名的那个雕塑大家知道啊，就是这个就所谓叫公义女神，当然我们基督徒不说女神了啊，这个蒙着眼睛拿着一个天平，叫什么呢，叫 impartiality， 完全的公平，不看这些外在东西，就按公平断定是非，不按外貌断定是非。但今天往往说不是这样子的。前一段美国现任总统讲过一句话，在美国某一个区啊，这个他的这个巡回法院的这个法官，他说都是某某这个前任总统啊所这个案设立的这个法官。那么大法官听了不高兴了，就说没有，我们没有这个总统的法官，没有那个总统的法官，我们都是很公平的法官。他这样讲当然是很冠冕堂皇的了，为什么呢？要维护美国三权分立嘛，啊，这个司法啊这一支啊这一支的权威，讲到好像法官他们都是很超然的，穿上这个大黑袍子以后啊就真的是蒙上眼睛。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子，如果真的是这样子，卡瓦诺大法官在被啊这个投票定为是不是接纳为新任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时候，就不会打成这个样子，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这些的这个叫什么奥布出来。所以显然实际上美国的法官在判案的时候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因素在考虑，但是你回到圣经当中一看，圣经却是那么的纯净，那么的纯洁，超越一切，神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圣徒，要不要面对审判呢？要面对审判，而且最终来讲每个人都一定要面对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审判。我们也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纠纷，也需要在今天这个时代要审判，而且我们作为基督徒不要小看我们被分别为圣的这个地位。你说我刚信主两个月，我刚圣洗一年，你千万不要小看，你已经是圣徒了，你已经被分别出来跟这个世界不一样了。我们今天是活在这个世界，但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了，英文叫做 in this world but not of this world， 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了。我们的心意更新要变化，有一天我们要去审判这个世界，神给我们极大的权柄，不单我们要审判这个世界，我们要与主在这世上同作王，我们还要去审判天使。好多基督徒第一次读到这个概念，哇，简直是就觉得不可思议，真的圣经这样说啊，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去审判天使啊，天使不过是服役的灵，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什么意思？天使有没有权柄？当然有权柄。天使有没有能力？当然有能力了，但是天使是服役的灵，来服侍谁呢？承受救恩的人，这些信靠了耶稣基督的人，神差派天使来服侍你，神差派天使来保守你，你晓得吗？不要轻看自己的位分，不要轻看自己是神儿女，所以弟兄姊妹们也更不要玷污我们作为基督徒这样一个美好圣洁的身份。我们要被审判，我们将要审判，而且我们基督徒也应当审判。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之间若有问题，不要轻易地拿到世俗的法庭当中去。在教会里面，使徒保罗说，难道教会里面没有人能够来判定吗？难道教会里面没有人他有这个属灵的成熟度，按照圣经的真理，按照神的吩咐，按照主的爱与真理的原则来做这件事情吗？而真的要摆到世俗法庭面前吗？所以保罗在这里来责备他们，保罗在这里来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圣徒，甚至他讲得很重，在六章第五节他说，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耻。哇，今天如果哪个牧师哪个传道人讲这话，我说这话叫你们羞耻，大概在教会里面要造反了。但是保罗这样重的话都讲出来，来提醒希望哥林多教会能够醒悟过来，能醒悟过来。第七节第八节，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 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们倒是欺负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前面讲到我们审判一定是按照真理的原则来审判，但是还有非常重要的原则，一个什么原则呢？就是爱的原则。保罗在这里第七节第八节立刻就讲到，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还要有一个爱的原则啊。真正的弟兄之间我们情愿吃亏，一到彼此有这个诉讼的地方，哪怕是在教会当中要打官司，已经说明是有问题了。我们可以诉讼，我们也应当诉讼，应当把这件事情判断清楚。但是你们彼此之间本身有这个诉讼，保罗提醒他们，已经表明你们的灵命状况出现了问题。我们不是说跟属世界的人啊，我们不是说我们这个买一样产品啊，然后这个产品呢我们被人家欺骗了，我们呢就哎呀算了，我赶快甘愿就吃亏吧。不是，你该怎么把你的公道找回来，你应该去找公道。使徒保罗有没有找公道呢？找公道。大家有没有记得使徒保罗被犹太人陷害的时候他要怎么样？记得吗？使徒行传，我们讲圣经要讲完全，上告于该撒，他自己到罗马皇帝那里去告状，上告于该撒，为他自己找一个公道。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不是把这个世俗的这个法律系统贬得一钱不值，但是按照属灵原则，弟兄姊妹之间若有纷争，保罗先问他们一句话，你们都是信主的人，你们都是彼此熟识的人，你们都是一同在一个神家里面来敬拜神的人，怎么会到这个地步？而且出了问题还跑到世俗的法庭上面去，在教会里面寻求和解，在教会里面让属灵的人来帮你们判断，用爱的原则来判断。若每个人都情愿的让一点，就不至于了吗？你知道这个犹太人呢，他们有一个很古老的故事。什么故事呢？圣殿山呢，就圣殿所建的这个山呢，最早叫什么呢？叫摩利亚山，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然后再往后到了大卫那个年代，那个地方叫什么呢？叫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后来大卫就把那个地方呢要买下来，要建圣殿来敬拜神。那个耶布斯人阿尔南呢，他有一弟弟叫亚劳拿。那么犹太人有一个这个传说，说这个兄弟俩呢本来是这个同父同母，后来父母过世以后呢就把家分了，就你有一部分家产，我有一部分家产。那这个兄弟分家呢也没有问题慢慢的这个家里人口多了嘛，那么就自己各过各的距离产生美，这个本身没有问题。那有的分家呢分得好，有的分家分得不好。分得不好是哪里呢？路加福音十五章小儿子跟大儿子那个分家，大家记得吧？那个家分得好不好？不好那是不符合圣经的原则，不符合神的心意的。那么这个教会历史传说，这个阿尔南和亚劳拿他们来分家呢分得好。分完以后呢，这个哥哥呢就想到说，哎呀，我这个弟弟呢还年幼那么呢他这个一个人，然后呢要操持很多这个家里的事情，要去这个打谷子要去做这些农活呢太不容易了，所以呢我得去帮帮他。到晚上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呢？就扛着一个禾捆，收割以后一捆的禾捆，他就呢送到弟弟那一边去把田地也都分了嘛这禾场就分了，就送到弟弟那里，放到弟弟的这个禾捆堆上面。弟弟怎么想呢？弟弟说，我哥哥呢他家里人口多这个结了婚孩子也多，那么他们家的这个挑费也高，所以呢我要去帮我的哥哥。夜里他扛着禾捆，他就跑到哥哥那边，把禾捆丢到哥哥那边去。早上起来这个兄弟俩一看，哎，自己这个禾捆怎么没有多没有少，还是一样的，我不是扛了很多给我弟弟，扛了很多给我哥哥吗？第二天晚上他们继续又去送弟弟就给哥哥那里送，哥哥就给弟弟那里送。第二天早起来一看，咦，怎么又是这样子。到一天晚上两个人扛着禾捆走走走，哎呀，月光正这个明亮照射月光清晰的时候，看到咦，远处那不是我哥哥，哎，那远处不是弟弟吗？一人扛着一个禾捆在路上碰到了，然后兄弟俩 抱头痛哭，这是兄弟之间的爱。所以不是不可以分家，不是不可以有时候把一些事情讲清楚，但是要有一个爱的一个原则。基督徒之间我们有同一位的天父啊，到了天家里面，到了永恒的天堂，地上这些东西都会过去的。今天我们还为了一些小事情闹不开心，闹得不可开交，甚至于告到世俗的人的面前，给世界的人看我们的笑话。使徒保罗说这实在是不应该，不但违背了圣经的真理，而且基督之爱到哪里去了？若我们彼此都多包容一分，多接纳一分，而不是去想办法亏负对方。那有的时候这个基督徒 我也遇到有这样的情形，有弟兄姊妹跟我说，到某某一个地方他本来呢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意人，那么呢遇到另外一个人也是说我是基督徒做生意的，他心里面就非常的信任，对那个人不了解但注意这里讲的弟兄之间是同一个神家里面，同一个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比较了解他，那个他不了解，那个人说基督徒他就信了，结果做生意亏了很多，那个人欺骗他。有一对弟兄姊妹，他们搬到这里来，有一个房子在别的州，房子要出租，来租房子的人说自己是基督徒，那么我们这个弟兄姊妹就信任他们，也就没有通过这样这个就是查这个信用历史啊，查这个背景啊等等，就租给他们。结果呢，不但不付房租，然后把房子搞得一塌糊涂。然后弟兄姊妹跟我说，怎么都是基督徒会这样子呢？我说他口头上讲是基督徒，但是你不知道他到底真正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我们基督徒，如果你说是基督徒，不要用你基督徒的身份去为了得好处，甚至去欺骗别人，在这里讲到去亏负别人。你在世上得了好处，有一天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面前，你要被重重的审判。今天在美国社会，这样事情挺多。我们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教会的会友有遇到，有告诉我。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上要灵巧像蛇，要寻良像鸽子。有的人说他是基督徒，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基督徒，但是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说在这一个教会里面，在哥林多这一个教会里面，你们是彼此一起同心敬拜神的，是同拨一块饼、同饮一个杯的，还这样去做。保罗说太不应该。那最后第九到第十一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你若说是神的儿女，是基督徒，在外人面前能不能够活出一个好的见证？我们现在还说的不是说那些被我们瞧不起的，不是说我们基督徒要一个更超越的标准，而是按照世界的标准、世俗的标准，这些东西都是不应该的。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当然虽然今天好像这个同性恋已经合法化，但圣经的话语不改变，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等等等等。如果您去读圣经很有意思，使徒保罗隔一段时间就把这些罪给你列一遍，隔一段时间就把这些罪列一遍，隔一段时间就把这些罪都一条一条的列一遍。为什么？我们不是因信称义吗？使徒保罗不是不断的强调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吗？单单靠神的恩典和怜悯，不靠人的行为吗？我们不是已经被分别为圣了吗？成为属神的儿女了吗？为什么常常要列这些东西？列东西摆在那里让人看着不舒服啊，是不是？你看牧师，你刚才读了两遍。如果你讲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大家都喜欢听，没有问题。但是这些的罪一条一条的列出来，这叫做我们刚才说的间接。哥林多教会整个就是一个间接，是一个反面典型，用我们以前国内的话说，提醒我们 常常要去照镜子，对照省察我们里面有没有这些东西。因为世人在看我们，有的时候世人在看我们说，这个人虽然说是基督徒，但是还不如我，连我们世俗的标准都还达不到。这人说是基督徒，但是欺骗我，但是伤害我。求神怜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做神的儿女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我们被分别为圣也不只是停留在地位上的。在这里给大家两个概念，保罗在下面一节说，你们中间有人从前也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他给了三个字，洗净成圣称义了。一般使徒保罗在讲这三个字的时候呢，是洗净然后称义，总是在成圣前面。这个时候他特别把成圣放在前面，把称义放在后面，在时态上都是一个希腊文的完成时态，是已经完成了一件事情，你们已经被洗净，你们已经被成圣，你们已经被称义了。这叫什么？叫地位上的成圣。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一开始我们就讲，是不是圣徒呢？是圣徒，地位上成圣了。但是除了地位上成圣，还有一种成圣叫什么？叫做你的经历上成圣啊。这个呢比较的稍微难一点，是一点神学上的概念，一个叫做 positional 地位上 positional sanctification， 还有一个叫什么 experiential sanctification， 在你的经历上面是不是也有成圣？地位上成圣是过去时，是完成时态，神已经把你分别出来，让你成为了他的儿女，已经跟这个世俗完全分别了，不一样了。但是在我们的经历上面不可能，每个人都还要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多对世界说不，对主说是。这是一个一生一世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一步登天的。在你的经历上面，我们都有许多不完全的地方，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是不是不单是在你的地位上面成圣，在你的经历上面也越来越远离这些世俗的东西，这些肮脏污秽的东西，越来越思想神家的事情，越来越思想主的话语和真理，把主的爱行出来，一辈子的功课。若真正愿意活出这样圣洁的生命，不会再去越来越多跟这个世俗的世界打交道的。不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去吃饭，我们要去工作啊，我们要去生活，包括娱乐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不会越来越多纠缠到这个世界里面，而是跟这个世界怎么样呢？越来越清爽。大家晓得这个意思吗？跟这个世界的关系越来越清爽。不是说不跟你的邻里去打交道，跟你的邻里去打交道，更多是彰显主的爱，让他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的真理。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越来越透亮，不是越来越复杂，不是越来越跟着世俗要去纠缠。这叫做分别，分别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想的是哪些事情？常常想的是世界上金钱名誉地位这些东西吗？人自己的欲望，还是常常是思想神的国和神的义？这叫做经历上的成圣。让我们彼此互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主耶稣，感谢您。你说人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若我们基督徒因为一点小事告状告到这世俗的法庭上面，主，我们里面实在是缺乏爱父的心，实在是追求着世界太多， 主，我们也同心到您的面前来省察，来悔改。我们都有很多的不完全，感谢主通过使徒保罗来提醒我们，我们要远离这世界的诱惑，远离世界一切的罪，甚至于远离这世界似是而非的、黑白混杂的、灰色不清的这些的纠缠，让我们更好的回到主的面前，多多的思想天上的事，多多思想您的话，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让我们活出一个清清爽爽的人生，一个圣洁的人生，来荣耀主的圣名。感谢主，奉您的名祷告，阿们。
谢谢牧师今天带来的信息，让我们晓得我们是被神分别出来属他的，让我们来学习如何的行事为人，不是照着这个世俗的原则